是有意识的，那么你在转世的中阴里面，你也将保持有意识。一旦你有意识，你就有选择的权利，你就有选择的能力了。如果你死亡的时候你是没有修为的，你自然是死于无意识，死于昏迷。当你死亡的时候是无意识，你在中阴里仍然是无意识的，你的投胎仍然是无意识的，所以你的下一生完全是无意识的选择，或者说完全是取决于你前世的业力推动，你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所以说许多人人生体验是自己选择的，这个并不是这样，只有极其少数的人他人生是出于他有意识的选择，大部分人是由于业力的倾向，由于平衡法则。大部分的人和小我是分离的，这个也不是这样的。你内在的灵魂实际上就是你的有意识的源头，换句话说是有意识的，小我也是它的一部分。所谓的小我就是你某种性格的倾向，你的人格，并不存在真的小我。所谓的小我就是你各种各样的人格，换句话说你有可能有许多的小我。其实用我们心理学的话讲，也许更符合大众的理解倾向。这些新时代的这些用词实际上有很容易让人混淆概念，所以我们用心理学的词来形容它，也就是你有许多的人格。一个人也许有两套人格，有只有一套人格的人是非常单纯的人，而大多数人也有两个或者三个人格，他们在大众面前有一副形象，他们回到家他们一个人的时候有一副形象，他们面对父母的时候有一副形象，面对爱人的时候又有另一副形象。这些人格都是你分别的小我，而他们实际上也是你有意识的一部分，只是他们这个意识程度并不是很高而已。所以你的灵魂跟小我是不可能分离的，实际上你内在的灵魂，你有意识的源头跟任何东西都是连接的，它永远不可能跟任何东西分离。一旦分离就意味着死亡。如果你的灵魂跟你的自我跟你的人格分离，就意味着你已经进入死亡了。所以在死亡的时候，你各种人格的倾向会暂告一个段落，但是他们在中阴里面，在你慢慢的复苏的情况下，这些人格又会一定程度上回来。还有一种情况，你的灵魂会跟你的人格有一定程度的微小的分离，就是在你睡眠的时候。但是这种情况下只有在无梦的睡眠才会这样，你的灵魂你的意识完全融入了源头，融入了上帝本身，虽然是以无意识的方式，但它融入那个源头。这个时候你所有自我的人格就停止下来了，但是在梦境里这些人格又再一次启动，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当这个人生艰难时，自我一定会升起许多愤怒、抱怨、伤害他人。根据宇宙法则，这个小我的这些无明会造成他来世接受因果法则的回报，过着更痛苦的人生，不断的轮回，的确是这样。所以在因果律里面一直强调有可能有一个恶性循环的倾向，你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恶性的循环，如果你不觉悟的话，你的痛苦在增加。如果你在你的痛苦中更加的抱怨，那么那个痛苦意味着将延续到未来，甚至延续到你的下一生，它会给你造成更大的痛苦。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宗教信仰或者所有的那些来自智慧的理解非常重要，就是这原因。你必须理解那些痛苦，你一旦你产生了理解，你就开始拥有了宽恕的能力。宽恕并不是说我非要宽恕某一个东西、某一件事、某一个人，宽恕真正的根源是来自你的理解。你只有理解了，你才真的能宽恕这些痛苦，你才能真的能够理解那些痛苦的原因、那些根源，你也知道怎么面对它们。完全没有必要用抱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那是给你制造更大的麻烦。 如果这个因果还没有发生作用，那么通过什么方式可以化解这个因果？如果炮弹已经出膛，无法挽回，那么还有让炮弹偏离方向的方式，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我记得上次瑜伽经里也提到过了，而且我们下次的礼拜周二的瑜伽经可能会着重讲到关于消除这些既定的业报因果律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这个可以在下个星期二大家可以来仔细听一下。这个震动是不是往往会打击到你的皮肤，这个震动甚至能穿透你的身体，让你感觉你是在内心的里面受到了某种刺激，其实那个声音是来自远方的声音。这种情况我在前几期的瑜伽经里面曾经提到过，你很有可能是在某种情况下练习冥想或者练习其他的静坐或者类似脉轮冥想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无意识的使你的心轮扩张了，而当你的心轮一旦扩张，它就会形成习惯。你的心轮很容易扩张，但这种扩张其实是应该避免的，因为心轮的扩张意味着能量大幅度的从心轮的方向向外延伸了，扩展了，以至于对你来说，你跟世界从心轮的高度或者从心轮的频率或者说从心轮的层面产生了某种微妙的连接，以至于在远方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声音都会直接打击到你的内心，即使楼上微小的走路的声音、拖鞋的声音都会感觉是踩在你的头顶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讲的有这么强烈的这个效应。对，你会感觉到有某种声音会穿透你的身体，当然如果你不至于像我讲的这么强，那么应该恭喜你，你的心轮的扩张还不至于特别的强大。如果你心轮的扩张够强大，那么即使微小的远方的铃声、远方的自行车铃声都会对你产生极大的冲击，你会觉得那个声音几乎是像箭一样射到你的心里，你甚至会感觉到那个声音是刺痛的。这种现象在禅宗的这个出关里尤其提到，在门和巴巴的也提到这个现象属于第五层面的现象，但实际上是应该避免的。心轮扩张并不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它实际上应该被避免，它属于你内在能量上升当中的一种渗漏现象，它的心轮渗漏出来了。我记得虚云老和尚在禅定的时候曾经发生过更为强烈的现象，因为他在禅定当中他累积了极大的能量，而那些能量一不当心就会在心轮渗漏，你的所有脉轮里面非常容易渗漏的一个地方就是心轮，它非常容易渗漏。它经过一个星期的禅定，累积了极大的灵性力量，累积了极大的以太生的能量、内在的能量，以至于这些能量就自发的向上升了。但是如果它被心轮吸收了并且产生扩张了，那么意味着它这个能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继续往上冲，继续上升到喉轮、第三只眼跟顶轮，然后它就发生了一个现象，如果心轮吸收了极大的能量并且开始扩展，他突然发现他坐在那的时候，他突然能够看穿墙壁，并且虚云老和尚当时看到墙壁那边山脚下的僧人在对话，他甚至清楚地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事后他还去特地找到了这两个人，并且问他们，你们当时是不是在外面讲了这样这样的话？那个人说是有那么回事，并且很吃惊。 布兰勋老和尚对这个事件的一个评价就是，他认为当时是心光外溢了。其实心光外溢是个禅宗的词，实际上就是你心轮的能量向外渗漏了。对于浅的来说，你如果能量的累积不是很高，那么你只是对外跟外界产生了连接，外界的声音或者震动会刺激到你的心脏，或者刺激到你的胸口。如果你足够强烈，像熏老和尚那样打坐打了一个礼拜，能量的累积极大了，那么你甚至能够看到画面，但这实际上是不好的，它是一种漏。津津有味说心脏连续痛了半年，这是什么现象？这是心轮能量在扩张渗漏吗？这正好是相反的。最近这一两个星期都在练习动脉高级课程里面的融入，所以你们一定会有心轮的疼痛的。这个心轮的疼痛实际上是真正心轮打开的前兆，它不是扩张，它反而是向内打开收缩。所以所有的脉轮真正的打开是向内的，而不是向外的。这点跟外面的这个很多所谓的昆达里尼瑜伽让脉轮旋转并且向外放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方式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就是扩张，它其实是有害的。这些天练习中脉冥想，头部有些闷。你现在开始的中脉冥想，因为紫黑鹰是参加冬季课程的，所以头部有些闷是正常的。你在练习头部的中脉，对，你要注意这个中脉的靠拢跟收缩要更加彻底一点。梦境增多很强烈，这也是对的，因为所有参加高级课程的人最近梦境都会变得增多，无一例外的会增多。至于以后怎么样，我会在星期四讲到的。几个小时胸腔会痛，几个小时又完全不痛了，它不会几个小时以后就完全不痛，但是你还会痛的，那个打开可能要需要花一段时间。中空身的界限经常改变吗？有时在皮肤下面，有时感觉一根玻璃管在身体中间。在一般情况下，这个界限不会经常的变动，但是它有变动的可能。如果你的内在能量变得增高，它有可能进一步的缩小，而并不是扩张。它内在凝聚的力量越是往中脉靠近，它以太身的范围可能相应的会缩小一点，但并不会缩得特别小。所以其实你感觉到有一根玻璃管在中间，那不是以太身，那有可能是你的内在中脉的一个虚拟的影像。因为你的脊椎骨的中脉有可能会让你感觉它是在身体的中间，这说明能量在身体的中间，而它有向脊椎骨收拢的倾向，所以你就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如果你进一步向脊椎骨收拢，那根管子就会向脊椎骨的方向靠近。说疼了蛮久，一次催眠后发现问题所在了。如果你是在催眠后这个疼痛消失了，那么它就不是真的跟脉轮打开有关的，它仅仅是跟你的某些过去的记忆有关，就这可能跟脉轮打开没有直接的关系。比如说我的能量守不住，就是一个漏点，那么我该怎么办？即使在练习一胎生，会不会能量也很难变强，很难到脊椎骨？这是不会的。只要你真正的练习一胎生，这能量一定会越来越强。所以我在这里面正好今天想讲到一个问题，就以太冥想实际上严格的讲必须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你的丹田的能量必须每天守住它，每天感受它，每天冥想它。那个时间实际上最好是能够达到3个月，在3个月的时候你的内在能量几乎，如果你没有极大的消耗的话，几乎就可以达到一个生理饱和的点。如果你达到生理饱和的点，你再碰触中脉冥想，那么那个强度有可能比一般人要强得多得多。吕洞宾曾经有一首《百字碑》提到， 这个生理的能量如果达到饱和的点的话，那个上冲有可能是霹雳般的，有可能像一个雷声一样强烈，霹雳般的，这就非常厉害。这以太的冥想是完全建议大家一定要认真的，每天当作是一个功课，这样守它起码半个钟头。它其实是非常能够使你凝聚能量，并且能够使你产生专注力，训练你的专注力，并且使你能够产生某种安定内守的倾向，它是安神的，对于睡眠不好的人应该有很大的帮助。而以太声的冥想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感受到以太声，你就不应该多感受那个以太的边界，你应该完全以感受以太声中间那个腹部脉轮的热量为主，以那个地方为主。你其实用不着太感觉到以太的这个皮肤下面的边界在哪，所以这点要注意。以太声冥想是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可以使那些身体不好的人变得好，因为它是一个累积能量的一个冥想。当你内在的丹田能量达到一定级，达到一定的热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你的身体是不得不变好的，你整个身体的能量中心点就在丹田，那个地方的能量累积对于整个身体会产生非常明显的积极效应。甘露下降过程中身体有很多反应，还会有来回反复，这个很正常。甘露下降是我们这个中级班里面教的一些课程，这个整个过程会让你变得年轻，会让你生理上产生各种各样返老还童的现象。当然这也必须是持久的下降以后，也就是说你在以太声冥想初级的以太声冥想里面，你如果持续三个月，那个能量达到饱和点以后产生的强度可能会非常强，你的整个丹田会非常烫。而甘露下降正好是对等的，那甘露下降也应该至少持续三个月以上。而当持续三个月以上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身体真的发生了极其明显的变化。真正的甘露下降应该连续持续7年。能量上升到了心轮、喉轮、顶轮后还会回落吗？有，如果你没有掌握正确的方法的话，而且有可能会直接落到丹田，所以这个正确的方式非常重要，否则你不可能很稳定。随时随地练习以太，但效果和感受好像不均匀，这个感觉对吗？它显然不会太均匀，你每天丹田的这个热量强度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持续，随着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以后，你会发现整体上的强度显然比过去要大的多的多了，而且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它是一个你通过训练可以直接感受到进步的一件事，而且它的进步基本上是稳定的，并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只要你坚持冥想。永恒的喜悦是因为和上帝合一了，我感觉是因为一直冥想和上帝同在，有了稳定持久的喜悦，可以这样说。你的冥想实际上是稳定的安住于那个光明了，所以那个喜悦也是很稳定的，那个合一也是很稳定的。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是你主动的实现或者主动的达到的话，它不可能太持久。上半身发冷，那么你要好好的做这个以太冥想，你的能量还太弱，那能量还比较弱。是不是练习三个月以后才可以练习意识内化中高级班呢？你如果三个月以后练习中高级班，当然也可以。但是你如果练习了这个中脉冥想，练习到腹部丹田发热了就开始也可以，因为本身中脉的上升并不依赖100%的能量，它并不需要你的能量达到饱和才能上升。就好像你现在感受到丹田热，这个中脉就开始有反应了一样，只要有一定能量，你学会了向中脉的引导， 即使这个能量没有达到饱和，它也开始向上升。而这种情况实际上在每个人身上都每天都在发生。你只要有一定能量，你只要身体并不是特别的虚弱，被重病击倒，你的身体有一定能量的情况下，你就应该学习向中脉凝聚，它是一个技巧跟方法。而当身体能量自动达到饱和以后，产生的上冲有可能不受你的控制，所以这个就更需要你在事先就掌握一定的方法，以免这个能量自动上冲以后你根本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所以实际上应该更早的开始动脉的冥想啊，这样你就能够掌握正确的方式来应对这个能量的自发的这种上升的现象。这个能量上升有可能在一个礼拜以后就会开始，每个人的情况非常不同啊，因为尤其年纪越轻，他上升的这种冲力越强，可能根本用不到三个月。对于16岁以下的青年来说，三个月完全是太长了。嗯，所以三个月仅仅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它根据你的身体年龄，根据你身体内在的能量而定，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固定的一个判断。说道家有很多术，是不是改善今世？如果今世改善好了，少造业，可以多做善事，可以更好的为未来做准备。这种说法不太正确。真正的道家恐怕也不会承认这样的方式。甚至易经啊，里面有些人研究易经说可以帮你规避这些灾难，那些规避的方式实际上就是损人利己的一些方式。他以某些诡诈的手段，把应该来到你身上的这些苦难移动到别人的身上，但是你其实不能够真的规避任何事。你现在可以暂时的移动到别人身上，但是你那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恶业，你那个行为跟背后捅人刀子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将会再一次回到你身上，而且以更强烈的方式。所以你其实是用这种诡诈的方式逃避了一时的苦难，而为你的未来埋下了更深的罪恶的种子，不要去相信他们。易经当然不可能是骗人的，但是有人歪用了它，所以这要很当心。风水也并不是骗人的，但是也有人去歪用了它。至于改名字也不是骗人的，因为宗教都在给每一个人皈依的人取新的名字，它意味着你的新生，所以它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是他们都被民间利用成了一些负面的方向，所以这个要很当心。你要更正确的理解这些古人的智慧，而不是用旁门左道的方式来利用他们。现在外面也有很多灵性的课程，但是大多数课程他教你怎么样规避，一些课程教你怎么样这个暂时性的释放。当然如果你是病入膏肓，暂时性的释放对你是有帮助的，但是你如果不是病入膏肓，你试图以这样的释放来实现某种灵性的上升，恐怕你的要求就太高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灵性。所谓真正的灵性，就是使你的内在真正的与源头，与那个你内在的光、内在的喜悦与上帝的源头合一。除了这个，没有什么东西真的能满足你。你可以去尝试，你可以去寻找任何的东西。人类已经找了2500年了，甚至更久，5000年了，人类已经尝试了各种各样的逃避，各种各样的捷径，各种各样的旁门左道，但是最终的那个结果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满足你，除非你证悟神，这个是绝对的。所以一定要理解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目标仅仅是释放一下情绪，寻求一下暂时的安慰， 寻求一下短暂的欺骗，因为这些东西只是短暂的可以安慰你一下，短暂的能够欺骗你一下，他们迟早还会回来，你释放掉的东西下一次又来了，你试图平衡的那些关系下一次又来了，所以你要知道你真正的那个目标是什么，真正的那个终点是什么。只有你找到了真正的终点，你知道你真正的终点在哪里，而只有你真的理解，除非回到源头，回到神，没有别的真的能使你快乐，真的能使你实现永恒的快乐，除非你真的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你所有的探索，那个方向还不是很明确的，它意味着你还是要走很多弯路的，还是要碰很多壁的。大家可以多听听礼拜二的这个瑜伽经，里面古人早就讲过，你的内在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以至于真正能满足你的到底是什么。打坐中身体左边比较沉，右边轻盈一些，怎么回事？你可能脊椎骨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很中正，你要尽可能的使两边均衡，这也是实际上在平衡你脊椎骨的位置，这点很重要，你可以主动的平衡它。关于贫穷，一个灵魂想体验没有钱的经验，一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接受的果报，可能是今世的小我并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贫穷。小我依然努力工作，可就是无法享受丰盛的生活，因为在这个年代没有钱，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恐惧，这个恐惧又对自己的提升、自己的来世造成不好的果报。的确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历来的大师耶稣、梅赫巴巴，这个乌波斯尼马哈拉贾，也就是梅赫巴巴的一个师傅，历代的大师，他们主动承受人类的痛苦，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人类有可能有一些人由于累世的负面倾向，使他已经形成了某种难以抗拒的恶性循环。他一世世的贫穷，他一世世的怨恨社会、怨恨他人，而那个怨恨又会造成他未来更加的倒霉，他根本找不到一个出路，找不到一个出处，他不知道他应该停止他的怨恨，没有人告诉他那个怨恨会产生回报，他也无法从他这个个人的经验里吸取那些经验，他没有足够强的智能、足够强的智慧来理解那些事。以至于他这个恶性循环变得越来越深了，这对他的内在的灵魂成长将产生极大的阻碍、极大的压力。所以，古来很多的传道者，耶稣啊、梅赫巴巴这些人，他们就开始主动的承担人类的痛苦，为了减轻你肩膀上的那个担子。他会给你减轻一部分，但他不会给你全部挪开，因为给你留一部分痛苦，对你是有提醒作用，是有一个启发的作用。但是过重的负担也许会把你压倒，所以圣人们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耶稣情愿被钉上十字架，他是主动走上十字架的。他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也说了类似的话，他愿意分担人类的痛苦。这个天主教徒可能会，引用到耶稣的一些原话，并主动的承担人类的痛苦。他为了帮助人类能够更容易的提升，所以当你的灵魂体验困顿的时候、沮丧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面对它？知道怎么面对它们，完全没有必要用抱怨这样的方式。你知道那是给你制造更大的麻烦，你应该更深的理解平衡的法则。这点达摩在这个四行观里面，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叫达摩四行观。达摩在四行观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一个智者面对痛苦的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他第一个产生的就是理解，他知道那个苦难的来处是哪里，是往事的业，往事的平均效应。他也知道那个苦难在你这一世，如果你以理解的态度来面对它，你将会超越它，你并不会去太多的抗拒这个苦难，我要逃避这个苦难，我要用一些旁门左道，使我能够不要受苦，让那个苦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你不会这样想，你会非常情愿的承受它，而当你以一个理解的方式来承担它的时候，它就不会显得那么苦了。你有没有发现，当你越排斥一件事，你不得不承受它，你又心理上很排斥的时候，它对你产生的这种痛苦感受会更强。而当你很接受一件事，很宽容一件事，即使这个事是吃苦的，你会觉得它也不那么苦了，是它完全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了。所以很大的成分也是一个心理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智者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是完全坦然轻松的，他有那个智慧来理解前因后果，他甚至不会太多的想要去改善它，因为对他来说，这些苦甚至成为了某种跳板，这些苦使他产生了更多的体验，更多的领悟。所以你想要改善的想法，意味着某种潜台词，就是你想要规避它。所以对于一个智者来说，他连改善的想法都没有，因为他一点规避的念头都没有。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对，密宗里跟那个印度教有很多上师主动生病，就为了减轻徒弟们这个业。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刚才已经提到了，灵性的最终目的就是跟你灵魂的源头合一，也就是上帝，跟那个最终的光合一。除此以外，没有第二个目的。月牙状的闪光连续出现，以太冥想的时候，但是丹田处却很少持续发热，这是什么原因？这说明你天生的或者你现在的意识状态是比较高的。以太冥想你会发现你的注意力中心点是低的，它在那个丹田的位置。但是你如果有月牙状的闪光出现，说明你的注意力的中心或者你意识的中心位置比较高，你那个中心有可能是在喉轮以上的，甚至在第三只眼。所以你会在那个地方持续的看到一些闪光。即使这样没有关系，可以以一个，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方法，使你能够既保持以太冥想，又保持中心点不往下掉。你可以从某个内在的高度向下看，但是保持从高处向下看，从你那个内在意识的高处看着你的丹田。你仍然保持你的意识的高度，同时又在激发丹田的热量。你以这样的方式做以太冥想会更好。问到是否好好的修中脉可以安顿当下的生活，尽管依然贫困，因为升起了智慧，可以安顿当下的生活，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中脉意味着你的意识在上升，而当你的意识状态越上升，你就越有能力安住在此时此刻，你越有能力超越你的个人的思想、个人的情绪，或者说属于头脑的所有的一切。当你能够超越你的头脑，也意味着你能够超越头脑所有的自我保护的倾向、自我抗拒的倾向、那些贪婪的倾向。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贫困对你来说就不是真的贫困。你开始产生了领悟，你以超越的视觉，真正对你的个人和对你周围的世界产生了真正的领悟。这个领悟会自然的来，一旦你有了超越的视觉，这种领悟就自发的产生了，你甚至都不需要去寻找它。